第二集，简宁深呼吸一口气，扬起脸看向林城。他忽然想看看这个曾经对自己说过要爱自己一生一世的男人，现在如何跟自己开口说他已经深爱着他人。触及简宁的目光，林城有些躲闪。那时候简宁和林城还在上大学，林城苦苦地追求了简宁一年，见惯了爱情快餐的简宁不肯轻易相信爱情，一直躲闪。可是林城的温暖终是温暖了他的心，最终他答应了。哪知道世事变迁，那个男人也终于变成了曾经沧海，后来竟然跟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简心在一起了。姐姐一向喜欢跟自己争夺，简宁已经习惯了，只是林城的背叛却让他措手不及。那时候的简宁自己一个人默默舔舐着伤口，差点得了忧郁症。
我和简心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
林城的口中缓缓地吐出了这几个字。本以为自己已经淡忘了，可是当林城说出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简宁还是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。
啊，恭喜你们。
简宁依然淡笑着看着林城的脸。就在简心又要得意洋洋对简宁评头论足一番的时候，一辆黑灰色的兰博基尼骤然停在了三个人面前。简宁趁此机会赶快别过了自己的脸，装作去看那辆车子，因为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，马上就要哭出来了。
上车。
车上传来淡淡的声音，有几分熟悉。简宁迷惑地抬起泪眼去看，居然是早上在酒店遇到的那个奇葩客户。看到他，简宁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是因为他让自己失了业，现在又沦落街头。简宁正想发作，忽然又改变了主意，与其在前男友和情敌面前没用地袒露自己的脆弱，倒还不如跟一个陌生人走一遭。虽然他并不知道那个人来找自己是为了什么事儿。想到这儿，简宁低头走向那辆车子，打开车门坐上去，脸执拗地看向远方。
快点开车。
听到简宁如是说，陆晨瑶猛地一加油门，带着简宁绝尘而去。车子开动的那一刻，简宁的眼泪再也憋不住了，滚滚落下。
你怎么了？他们欺负你了？
陆晨瑶扭头看见简宁哭泣，心头竟然微微有些扯痛，仿佛是看到舒庆哭泣一般。听到陆晨瑶这么问，简宁的眼泪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他的委屈，他的忍耐，这一刻全部化作泪水倾泻出来，最后索性趴在车子前方哭出了声音。陆晨瑶被眼前的女人吓到了，以前的苏沁也爱哭，只是小打小闹，跟自己耍耍小性子，从来没有像眼前这个女人哭得这么汹涌过。
心里不舒服就哭出来吧。
陆晨瑶说完这一句便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他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，更何况面对一个陌生的女人，虽说是陌生人，却有着苏沁一样的容貌，让陆晨瑶不时有些错乱。他伸出手想要碰触简宁的肩膀，将他搂在自己怀里，可是理智在提醒着他这不是苏沁，于是他收回了手。之前陆晨瑶赶回公司，让人去跟媒体公司谈判，可是发现晚了一步，照片已经第一时间被发布了。既然已经无法挽回局势，陆晨瑶只能想下一步对策。媒体疯传陆晨瑶和女友玩地下情，并且丑化他，说他地下女友数不胜数，所以从来不敢让自己的女人公然亮相。现在唯一可以粉碎这个丑闻的办法就是 让舒淇亮相，承认他们的恋情，否则媒体的报道会越来越离谱。可是糟糕的是，舒淇消失了，毫无征兆的失踪了，这让陆晨瑶既失落又着急。他开着车漫无目的的在路上散心，忽然想起了白天在酒店见到简宁，所以赶过去酒店想看看情况，却得知简宁被辞退了。巧合的是，陆晨瑶开车回去的路上再次看到简宁，简心趾高气扬的样子让陆晨瑶一眼就察觉简宁遇到了麻烦，于是他就开车过去带走了简宁。现在眼前的女人一直在哭，哭的是天昏地暗。简宁终于哭完了，抬头看见陆晨瑶手里正拿着一沓纸巾，他接过陆晨瑶手里的纸巾，动作粗糙的擦了擦脸上的泪痕，擦干了脸，简宁吸了几下鼻子，这才开口问道：你又想干嘛？口气中明显带着不善，还有几分不耐烦。
这荒郊野岭的，你说我想干嘛？
陆晨瑶一字一句地说道。简宁瞬间睁大眼睛，从自己的世界里醒过来，他四处看一眼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把车子开到了一个杳无人烟的荒地。
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，我就跟你没完。
简宁倔强地说道，眼神中的惊恐却早已出卖了自己。他边说便要去打开车门，却发现车门被锁得紧紧的。
那我们就来个没完没了。
陆晨瑶再次拿捏着腔调说道，一双邪魅的眼睛上挑，凑近了简宁一些。简宁浑身的汗毛直立起来，白天撞到陆晨瑶赤裸的一幕忽然出现在眼前，让他又羞又怕。
你
紧张中，简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你什么你？
陆晨瑶看到简宁吓得脸色苍白，惨不忍睹，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说这个女人蠢一点都没错，像是她这样的人还需要做这样龌龊之事吗？只要她一招手，不晓得有多少女人乖乖地爬上她的床呢。
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
简宁索性恶狠狠地威胁道，与之前那个逆来顺受的服务员形象不大一样，反正他已经被炒鱿鱼了，还怕这个人作甚？看到陆晨瑶还是意犹未尽的看着自己笑得邪魅，简宁羞恼不已，但是似乎又觉得那笑容里边并没有淫邪之色，尽是一些戏谑。
好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
陆晨瑶收起笑容，一本正经起来，
这是我对你的赔偿。
说着，陆晨瑶掏出了一张银行卡，伸到简宁的面前。简宁气得一巴掌拍掉了那张银行卡，
多少钱都不卖，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是市场上的青菜呀？给钱就卖。
陆晨瑶顿时一阵黑线，这个女人还真是想象力丰富，表情也够彪悍的。
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是今天因为我被狗仔队跟踪的事情连累了你，害得你丢掉了工作，所以给你些赔偿而已。
简宁顿时语塞起来，他刚刚已经把这个人划到了色狼的行列，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正直的话。
不用了。
可是你已经没有了工作。
陆晨瑶有些替简宁的现状担忧。
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吧，我不想再提了。
简宁脸色有些绯红，
麻烦你打开门让我出去。
陆晨瑶打开了车门的自动锁，简宁见状就要下车去。
喂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方圆10里路内是没有公交车的，平均一个小时 能等到一辆出租车。
陆晨瑶说道，简宁的一条腿已经落到地上了，可是他放眼看去，果真是满目空旷，咬着嘴唇想了想，他收回了那条腿，关上了门。
送我去金沙公寓，谢谢。
说完，简宁便再也不发一言。陆晨瑶开着车，时不时瞟一眼简宁的侧目，跟苏沁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如果不是残存的理智还在提醒自己，他真的想立马停下手，将眼前的女人狠狠地抱进怀里。很快，陆晨瑶的车开到了金沙公寓，简宁匆匆下了车，消失在人海中。陆晨瑶的心里怅然若失，在原地停留了一会儿，开车离去。简宁回到自己的出租屋，桌上还有一晚早上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吃的一碗泡面，此时已经变得冰冷，一切似乎变得无声趣。可是简宁知道自己必须坚强起来，为了达成自己自食其力的目标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简宁便起身出门了，他必须马上找到一份新工作，不然很快家里就揭不开锅了，房租也到了缴纳的期限。今天的简宁一身清雅打扮，马尾高高的竖起，淡妆素裹，看起来颇为知性婉约。他决定去找个秘书的工作试试，毕竟自己之前学的就是秘书专业。他之所以去酒店工作，也是为了最初先磨练一下自己。
对不起女士，我们已经招满了。
面试官面无表情地说道。
啊，你们今天早上刚刚发的招聘广告啊。
简宁有些不甘心，这已经是自己第三次被用同一个理由拒绝了。可是面试官并没有做任何解答，冷冰冰地对着门外喊道。
下一位。
简宁欲哭无泪，招满了还叫下一位，摆明了就是不肯给他机会嘛。可是这是又为什么呢？简宁百思不得其解。就在他郁闷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忽而发现公司的公众平台上正在播放新闻，其中的一幕让简宁吃惊极了，因为那个新闻的主角便是自己和昨天在酒店遇到那个人。简宁这才知道了那个人的名字陆晨瑶，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陆氏集团的总裁陆晨瑶。看完新闻的简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面试官不肯给自己机会了，他们都把他当成了那种厚脸皮的妖媚狐狸精。周围人的眼光中发出的不屑让简宁再也不敢多做停留，他匆匆地离开了面试地点。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尤其艰难，房东隔三差五来敲门要房租，害得简宁都不敢待在家里了。可是到了街上又要担心被人认出来是绯闻女主角，如同过街老鼠，胆战心惊。夜色已凉，简宁精神疲惫地回到了出租屋，却发现房东依然在等他，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。今天的房东先生显然有些诡秘，看到简宁回来笑着迎了上去。
简宁小姐，其实你一个人在外边住也挺不容易的，我考虑了一下，那房租我可以不要了，另外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
昏暗的灯光中，房东的表情显得猥琐而阴森，简宁的心抖得提到了嗓子眼。
不必了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男声响起，房东和简宁都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。简宁一眼看出来来人便是陆晨瑶，高大的身影被月光拉得更加齐长。陆晨瑶走到了简宁身边，随手将一沓钞票递给了房东。
这些够了吗？
陆晨瑶的语气透着阴冷和警告的味道。房东讪讪地接过钱，点头哈腰道，
哎呀，够了够了够了。
说完便急匆匆地消失在夜幕之中。看到房东那贼眉鼠眼的模样，陆晨瑶不屑地转开了目光，看向对面的简宁，简宁也在看着他。夜幕之中，两个异性的对望总是有些悸动的成分，至少简宁是这样的，女人嘛，总是感性的。
谢谢你，
简宁轻声道谢。
不必了。
陆晨瑶还是刚刚那句话，瞬间就让简宁的悸动随风飘远。忽然想起来，这个男人给自己带来的生活负数值，不免脸色黑了下来。其实，你不必这么好心的。简宁也学着陆晨瑶拽拽的样子，甚至将手插进了裤兜里。当他做出这个动作之后，猛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好像太痞了，不太符合自己的风范。想要拿出来，可是又不想在陆晨瑶的面前示弱，就坚持把手放在兜里，和心态相悖的那种不伦不类，让他一阵别扭。
其实你不必见到我就那么紧张的。
陆晨瑶说道，一句话就把简宁惹怒了。他陆晨瑶以为他是个总裁就了不起了呀，是个女人见到他就要紧张的像是头一回进花轿似的。
哼，我好得很，劳您多费心了。您还有事儿吗？
没事的话，我要上楼了。
说完，简宁就要上楼去。
那你还了我房租钱再走，我不喜欢帮助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的。
陆晨瑶懒懒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简宁迈上台阶的脚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落下了，半晌才放稳了脚步，转过头看向月光下的陆晨瑶。那么白净气质美好的一个总裁，怎么说句话让人那么心塞呢？
我没有求你帮我付房租，是你自愿的，但是我也不是那种无赖之人，你放心，钱我会还你的。
简宁不甘示弱道。
你做我的女朋友？
陆晨瑶云淡风轻地说道。
What？
简宁怀疑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，这个男人的说话方式太奇葩了。
假的女朋友？
陆晨瑶声音还是很淡，淡的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故事。简宁转身又要走，他懒得理睬这样的男人，长得模样还不赖，就是神经有点问题。
我会付你薪水，一个月50万。
陆晨瑶脱口而出道。简宁的脚步慢了下来，倒不是完全被那数字所吸引，而是有些奇怪的，这个男人接下来要说什么。看到简宁停下了脚步，陆晨瑶的嘴角扬起一抹轻蔑的笑容，果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除了苏秦，世上的每个女孩子莫不是拜金主义者。
你能不能说清楚点？
简宁掩饰不住自己的好奇，却早已忘记了好奇心害死猫的警戒。陆晨瑶便把女友苏庆失踪，还有这次被狗仔队跟梢的事儿跟简宁说了一通。简宁像是在听小说故事一般。
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像你这种……
简宁的话在嘴边绕了绕，还是咽了下去，毕竟人家刚刚帮自己付完房租费呢。
你自己看。
陆晨瑶将自己手机上的相册打开递给了简宁，借着皎洁的月光，简宁看到了手机上那个笑容浅浅的女孩子跟自己的模样如出一辙，如果不是亲眼见到，她是不敢相信的。听陆晨瑶说完之后，简宁陷入深思，这个钱到底是赚还是不赚呢？看到简宁在犹豫，陆晨瑶拿出了自己谈判桌上惯有的姿态。
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，绯闻对我们两个人都没什么好处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哼，你现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一般，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
简宁像是被看穿了一般，脸色微变，这个男人难道是有透视眼？真可怕。
如果你能假扮一下苏沁的话，一来你可以获得收入，不再为工作发愁，而我自然也可以粉碎丑闻，风波很快便会过去。等我找到苏沁，你就可以离开了，或者不需要找到他，风波一平息，你就可以走了。
陆晨瑶继续说道。简宁一时陷入了深思，不管是陆晨瑶说的道理深度来看，还是从自己的现状来看，他好像都没得选择了。
成交。
简宁点了点头，陆晨瑶的嘴角荡起一丝微笑，就没有他陆晨瑶搞不定的事儿。
那好，那现在就跟我回去吧，明日我会请老师来教你一些上流社会的礼仪和圈子内的事情，如果你学不好，我不会付你一毛钱。
陆晨瑶的语气很是严肃，简宁的心头一紧，一种前途未卜之感油然而生。坐上车，陆晨瑶带着简宁回到了陆氏别墅。
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收听下一集，再见。